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一首歌，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亲爱的朋友，在这个静静的周末的夜晚，当你打开收音机，走入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，我们的心又一次开始靠近。而我的心是很蓝很蓝的天空，期待晚风吹散无边的思绪。
这样的夜晚，
这样的夜晚，
似水流年，
似水流年。有人说，美丽的爱情都是童话，烟花再美也会有消失的那一刻。也有人说，是上帝创造了男人，但是觉得男人会太孤单，就从男人身上抽出一根肋骨，把他变成了女人，从此男人女人都不再孤单，他们过着心地不熟的生活。欢迎你收听城市之声似水流年2007年元宵特别节目，美丽的爱情童话。14，那明天是正月15，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元宵节。有人又把元宵节叫做是中国的情人节，每次到了这时候都会想起古人的那句诗句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所以在今天的似水流年当中，送上一期特别节目，美丽的爱情童话。自古以来，世间总是有很多的人歌颂爱情，赞美爱情，都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其实在我们的浩瀚的文学作品当中，有许多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还有一些是民间的传说，这些故事都赚取了我们很多的眼泪和感情。比如说像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美丽的爱情只是给人无限的遐想，每一个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有一段童话般的爱情，而爱情的出现是如此丰富了我们的人生。而今天所想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，真的就像是一个童话。这个故事是一个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，叫做前世欠你一滴泪。 式的爱情。在恐龙灭绝之后不久，他爱着他，而他不知道。他把最甜美的果子喂到他嘴里的时候，他不知道。他把最精美的兽骨项链挂在他的脖子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知道。甚至当他温柔地依偎在他怀里，带着笑容睡去的时候，他还是不知道。他穿着这个族里最漂亮的兽皮衣服，带着这个族里最漂亮的兽骨项链，身边还跟着这个族里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是他还是不知道，这是因为他爱她。他好像已经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通常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有好多该发现的东西没有发现，有好多不寻常的事都因为习以为常而变得寻常了。于是他还是过着寻常的日子，他还是不知道这一切并不寻常。在那时候，和外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，胜利者得到奴隶和生存的权利，失败者注定要失去一切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在无数次氏族战争中的某一次，他们战败了，有的人失去了自由，有的人失去了生命。通常失去生命的是男人，失去自由的是女人。因为长久如此，没有人觉得这不公平。技不如人当然应该认输，被俘虏的男人等着被杀，女人则等着被某个异族男人领回到他的洞穴。他知道这样一来他们就更不可能在一起了，他和他都将成为异族的奴隶，奴隶是没有自由的。他没有想到男人可能被杀，当他看着男人在异族人的刀下倒下去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曾经为他哭了无数次，只有这一次是当着他的面，因为那一刻他的心真正的碎了。他曾经为男人哭了无数次，只有这一次他看见了，直到那一刻男人才明白，原来一切都非比寻常。他才知道原来女人是爱他的。他在心里说，我欠你一滴泪。但是他无法做什么了，因为他死了。与此同时，异族的首领发现有一个女俘虏死了，据说是因为心碎了。第二世的爱情，男人变成了一只飞鸟，女人则是一条鱿鱼。他们互相相爱，但是他们无法见面。飞鸟去找神，飞鸟总是最靠近神的动物。神对他说，你们的婚姻是三生三世的，这是第二生，既然这辈子没指望了，还是等下辈子吧。飞鸟没有眼泪，但是他的心在哭泣。神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神说，我看见你的心在流泪，我可以用法力让你能够流泪， 但是你要记住，只有一滴。过了一会儿，神又说，我再告诉你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吧。据以前的神说，只要大海干枯了，水里的鱿鱼就会变成飞鸟。他马上飞走了，看着他的身影，神自言自语说，哎，我又说谎了。在此后的日日夜夜，飞鸟抑制着自己思念的眼泪，并且叫着不哭不哭。他不停地衔着石头投到海里，在心里他无数次地看见海干枯了，那只鱿鱼变成了鸟，然后他对着他流下了最珍贵的一滴眼泪，对他说，我爱你。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在飞鸟的心里出现过。有人说它是布谷鸟，提醒大家及时播种；有人说它是精卫鸟，为了复仇才要把大海填平。其实他们都错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三生三世的爱情。直到有一天，飞鸟累得要倒下了，虽然他不相信海是填不干的，但是他确实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他感觉自己要哭了。他拼命地抑制住自己，他声嘶力竭地对自己说，不哭不哭。他挣扎着最后一次飞向大海，他要倒在海里，他渐渐地沉向海里。在生命最后的一刻，他看见了他的身影，他也看见了他，但是他们看不见彼此的眼泪，因为他们都在水里。三世的爱情，当曾经的女人还是鱿鱼的时候，她发誓要变成飞鸟，于是第三世她成了一只飞鸟。而那只飞鸟呢，这一世它是一只小飞虫。这次变成飞鸟的女人拜访了神，神对她说，这是你们最后一世的姻缘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们飞的是一只相当于金湖。神又一次看见鸟的心里在流泪，于是对她说，在她的第三世你会遇到危难，到时候她会穿着金甲圣衣救你于水火之中，然后还你一滴眼泪。风把飞鸟和神的对话送到了小飞虫的耳朵里，他笑了，他知道他终于可以在这第三世见到他了，这样那些话那滴泪都可以还给他了。这一世他们互相寻找，向左向右不断的选择，不止一次他们在同一条路上飞过，但是时间不同，不止一次他们在即将相遇的时候选择了相反的方向，就此错过。他们彼此追逐，他们无数次重复着对方的路线，他们无数次的错过，天空 实在是太广阔了。冬天的某一天，风告诉他，飞鸟正在朝着他飞来，叫他在这等着。他欣喜若狂，生怕会错过他。他依偎在一棵松树上四处张望，他发现有时候阳光竟是那样的灿烂。这两世他是第一次有时间注意到这些事情，而太阳注意到另一件事，他快死了。没有任何一只飞虫能够度过冬天，他可能等不到他了，他开始感到自己要死了。他恨飞虫的寿命太短暂，他恨前世的飞鸟不能游泳，他恨自己那么晚才明白他爱着他。小飞虫快死了，但是他不能死，因为这是他们姻缘的最后仪式了。那么金甲圣衣呢？那一滴泪呢？难道神又一次说谎了吗？他在飞过来，但是他的生命却在急速的消逝。看到这一切，他依偎的那棵松树哭了。松树的眼泪是一滴松脂，这滴眼泪正好把它包围起来，紧紧的使他的生命不再流逝，他因此保住了最后的一点生命力，但是同时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。这是最后一世了，谁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再一次错过。他飞过来了，小飞虫想喊，但是他喊不出声，松脂已经凝固。飞鸟看见有个金黄的东西是那样的耀眼，但是他错过了，因为在他心里多么耀眼的东西也没有他重要。最后的仪式他们就这样错过。当飞鸟精疲力尽地倒下的时候，太阳哭了，因此天阴了，风哭了，天下雨了。其后的故事，时光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，轮回照样地进行。千年的轮回使得松枝变成了琥珀，而他还靠着最后的那一点点生命力活在他的第三世。只要琥珀不被打碎，他就会一直活在第三世，守望着那段姻缘。无数次轮回之后，飞鸟又重新变成了女人，但是她早已忘记了那段三生三世的姻缘，她有了另外一个心爱的人，他们幸福地在一起。有一天，女人的男朋友看见了这只琥珀，买下来做成项链送给她，她把它挂在脖子上，这是第一次他们又能够如此亲近地待在一起。只是他已经不能说话，而女人也早已忘记。看着她和男朋友幸福的生活，她有时候会嫉妒，有时候会开心，但更多的是悔恨。如果自己早一点明白的话，她和他早就可以这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小飞虫无数次的哭泣，但是他已经没有眼泪。有一天，女人的公司失火了，她在顶楼，她拼命的逃啊逃，但是火势很大，脚下是一片火海，火神好像在咆哮着，我还要吞噬一条生命。可是女人听不到，因为她是最后一个目标，因为她已不是远古的生物。小飞虫听到了， 因为他还活在他的第三世。那一刻，他蓦然想起千年之前神的话，在他的第三世你会遇到危难，到时候他会穿着金甲圣衣救你于水火之中，然后还你一滴眼泪。女人在奔跑之中感觉到脖子上的项链蓦然地断掉，但是她无暇顾及，她要跑出去，她的男朋友还在焦急地等着她。她不知道在她身后的火海里，那只琥珀融化了，从琥珀中冒出一个气泡，那是她在松枝凝固之前为她留下的一滴眼泪。这滴眼泪在千年之后被火神释放了出来。他不知道，不要问他怎么样了，就算没有火海，小飞虫的生命力也会因为琥珀的破碎而消失。火神吞噬了最后一条生命，而在女人的背后止步。女人搬出了火海，扑到男朋友怀里哭了。人们都说她能够从大火里逃生真是奇迹。她的男朋友抱着她大哭，大声地说，我爱你。他周围的人都很清楚地听到了，很多人都听到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到火海里那只千年之前的小飞虫的临终的话语，同样也是一句我爱你。在天空中望着这一切，在他的第三世你会遇到危难，到时候他会穿着金甲圣衣救你于水火之中，然后还你一滴眼泪。千年前神说过的话在他自己的耳边响起，神哭了。女人和她的男朋友一直都很幸福，但她不知道这是因为神为他哭过的原因。轮回在继续，生命在继续，唯一不再继续的是那一段被遗忘了的三生三世的姻缘。
是从何来？茫茫人海，我是为何来？日复一日的等待，因为我知道你依然存在，就在那人潮汹涌四海，我却被你勾魂的双眸深深牵绊，尽管容颜已改，灵魂却是相逢于不老的年代。终于我明白，你就是我生死轮回最新的永恒的爱，却是相逢于古老的年代。终于我明白，你就是我生死轮回最新的永恒的
我是从何而来，茫茫人海我是为何而来，日复一日的等待，因为我知道